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
大家好，我是陈轩。
G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uchi
です。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恩文。
G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
I'm Jason Van。
I'm Leo
Shio from Capcom。Gario， this is Ben Russell from Naughty Dog。
I'm Marshall Robinson from Naughty
Dog。Gar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
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Gario。
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朋友，你再也不用担心被节目
安利
的时候找不到那个游戏了，你也再也不用担心因为主持人的英语不好而听不懂游戏名称了。机核网新版官方网站终于上线，边听边看，风光无限。3w.g.coris.com， 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好啊，这个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迪尔 Pro 常规节目，什么常规节目？一紧张说错了。这回呢，主要是9月1号合金装备潜龙电影五幻痛即将发售，然后我们就是想做这么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在玩 MGS 五之前吧，然后你大概需要了解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一期呢，我们也是请到了 Red 老师还有院长，先跟你们俩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Red。
大家好，我是院长。
嗯，院长是在 Skype 上跟我们一块儿来做这期节目，然后对远程跟我们做这期节目，然后那咱就直接从开始吧，就直接从聊、
嗯、
聊这个。
首先呢，就是因为再过不了几天，九月一号那个幻痛就要发售了。之所以要做这期节目呢，也是考虑到在可能有很多玩家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这个系列，
嗯，
如果一上来就去玩幻痛呢，可能会有很多背景知识不是特别清楚，
对，
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想法就是说给这些新接触这个系列的玩家来科普一下，也不是科普啊，就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回顾一下这个游戏的主角，
对，
Punish Snake， 或者说Big Boss 吧，
嗯，
就是他的一生，我们把他的整个一生回顾一下，然后呢，
嗯、
把整个系列大致的串一下，那、
嗯、
大家如果对这个系列没有过了解的，第一次接触呢，能够有一个背景知识，然后如果大家熟悉这个系列呢，也可以把温故知新，再重新回忆一下这个系列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对，
嗯。
那我先替玩家提出第一个问题吧，因为有很多人都在纳闷儿，说这个潜龙谍影系列一直有这个 Snake，
你还讲 MGS
系列MGS 系列这里一直有 Snake 的形象，但是总感觉这个每一代的 Snake 好像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这个是其实是这个系列对 MGS 这个系列很多玩家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系列真正的主角到底是谁。其实呢如果说问另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游戏都有多少个 snake， 也就是蛇，其实是有很多的啊，但是真正呢一直就是这个系列的能作为这个系列主角的 snake 是只有两个啊，只有两条。第一个是一个是 solid snake， 如果翻译过来就是固蛇。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的主角，也就是幻痛的主角是 big boss， 他的代号是 big boss， 但是呢他一开始他之所以叫 snake 呢，就是说在他在获得 big boss 这个称号之前，他的代号在三代里面的代号，他第一次出现，不是第一次出现，是他第一次作为主角出现的时候，代号叫做 Naked Snake，也就是翻译过就是裸蛇，这个裸蛇的意思就是说他，因为他这个行动是一个，他单人潜入的一个任务，所以他身上呢并没有任何现有的这种军事装备，他必须在当地去获取，所以他获得了这么一个称号，
叫 Naked。
叫做那个
Snake， 什么都不带，
对对对对对，
啥都没有、
嗯、对啥都没有、嗯、然后呢这两个主角呢分别在游戏中就是这个游戏系列里面的不同作品里出现。
嗯
我们知道这个系列到现在有很多作品，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到底是哪条蛇在哪个作品里出现。
嗯
首先呢固蛇是这个系列一开始的主角。从MSX 这个平台，
嗯、
这个可能这个机种大家都没怎么玩过，就是因为国内肯定一般也没有、
嗯，
就很少见。然后这个系列的初代叫做 Metal Gear， 是还有它的续作叫 Metal Gear 2 Solid Snake，
嗯，
就是以这个固蛇为主角的，或者 Solid Snake 为主角的。
嗯、
然后在 PS 平台上的 Metal Gear Solid， 然后 PS2 平台的2和3。
嗯
嗯还有二是以他为主角的，
对。
然后 PS3 平台的4是以他为主角的，当然还有很多外传的衍生作品，我们就不说。
嗯、
我们再来说 Big Boss，Big Boss 一开始是在 MG 和 MG2。这两部作品里面作为反派出现的，
嗯、也是 MS 叉这个。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当然那个 MG 是移植到 FC 上的，
对，
是有过，
哦、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作为第一次作为主角出现是在 MGS3，
嗯，
然后后面呢在掌机上出了一部作品叫出了两部作品，一个叫做掌上行动、
嗯、
Portable Ops、
嗯、
一个叫做和平行者Peace Walker，
嗯、
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他为主角的。然后就是在 PS3 PS4 平台共同推出的这个 MGS5 这个系列、
嗯、
其实包括两部作品，一个是作为序章的原爆点、
嗯、
Ground Zeroes，
对、
然后还有即将发售的9月1号发售的 The Phantom Pain， 这两部作品都是仍然是以 Big Boss 为主角的，
嗯
啊，这样大家能分清楚这两条蛇是分属于不同的作品，
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看像那个 Solid Snake， 他在合金装潜龙谍影四 MGS 里边，他的是戴了一个 eye 一个眼罩，
对，
然后在像 Big Boss 的话，他是另外一只眼睛就受伤了嘛，
对，在四里面，在四里面那个 Solid Snake 所戴的眼罩叫做固眼 The Solid Eye、
嗯、
那个其实因为他的眼睛并没有任何损伤、
嗯、
那个是能够帮助他提升他对战场的分析能力的、
嗯、
显示一些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对于 Big Boss 呢， Big Boss 他的应该是左眼，就是、
嗯、
对对，就是他右手这边这个眼睛、
嗯、
但是他的左眼，对、
嗯、
对，这个是瞎了的。但是这个瞎到底是怎么瞎的呢？在不同的作品里其实有不同的设定的。
哦，不同的设定。
对，因为一开始在 MG2 里面、
嗯、
我们 MG 里就是 MG1 里面是没有他的头像的。
嗯，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设定啊、
嗯、
但是在 MG2 里面是有他的头像的，而且在当时在这个游戏刚发售的时候，他的头像是用的是肖恩康纳利的头像。
哦、
对。然后确实那时候的眼睛就已经瞎了，但这时候的解释是说在一代的末尾，他这个世外一代末尾这个世外天国，也就是这个 Big Boss 所领导这个世外天国被主角索利斯内克给应该是最后是有飞机轰炸吧，
嗯，
就是应该是在索利斯走之后还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轰炸当中他是说他失去了他的眼睛啊，然后还可能还有身体肢体上也有后来用生化的用这种机械去替代的，这时候是这么设定的，他在因为这个一代的事件，所以他变成了一个、
嗯、
就是他的左眼是受伤了。
那
但是
嗯，你说
对，然后但是在三代就是 PS2 上的三代那个食蛇者 Snake Eater 这部作品里面，
嗯，
就有了另一个
解释，
对，
嗯，
就是解释是被他的一个当时是敌人，后来变成了盟友的一个角色叫山猫，
嗯、
是被他误伤了，也不算误伤吧，就是在刑讯逼供的过程当中
开了一枪
、
嗯，
然后是。角膜啊什么都受损了，
嗯，
从此变瞎了。
等于说是这两个人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人，嗯、然后他们的眼睛那个眼罩戴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因为有很多玩家可能他没观察到这个细节，他可能会混成一个人。
对，很容易混成一个人。
对，
为什么会容易混成一个人？是因为Solid Snake，
嗯，
就是。其实这两个人的就是发生的故事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 Solid Snake 是更贴近现在，就是后半这个整个这个系列故事的后半部分，
嗯，
然后Naked Snake 是整个故事的前半部分，
对，
作为一个系列来讲，
嗯，
所以他们的故事发生的时代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这两个角色大家现在可以分了，
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像这个Big Boss 嘛，
嗯，
他这个名字首先是怎么来的呀？
对，名字是怎么来的？
很长的故事了。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嗯、
对。但是我们可以先说他的本名，
嗯，
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到底是他的真名是什么？因为 Big Boss 啊，
嗯、
还有 Naked Snake， 或者说像五里面的这个 Punish Snake， 这些其实都是他的代号。
嗯，
他的真名呢是叫做 John Doe。
嗯，
这个其实。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就是在英语里面是称这种就是比如说某些事故里面的这个身份不明的人，也会用这个名字来代称，
就是
老王的意思，就是张三这种意思。
对对对 对，
比较普通的一个化名。
对，但这个其实就是他的真名
啊、
但是呢，那个像他的导师这个The Boss，
嗯，
这个他的导师是什么呢？会直接叫他 Jack。
哦
啊，但是就是小岛秀夫，就是这个系列的制作人小岛秀夫，在一次访谈里面是说了，就是不管是被问到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这个 Big Boss 的真名到底是什么，是 John 还是 Jack， 他回答说，因为这两个最后到用应该是都是 Jack， 算是 Jack 的缩写吧，
嗯，
所以最后其实都是同一个名字，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名字就是 Jack， 对，这是他的真名。
嗯，
当然他也有一系列不同的代号，像那个我们刚才说了 Naked Snake， 是因为他执行是在三代这个事件里面，
嗯，
那个他执行这次任务的长官给他了一个代号，给他起了这么一个代号，叫他 Naked Snake， 表示他所有的这个任务的工具都需要在当地去获取。
独行侠，
对对对，是这样。然后 Big Boss 这个名声是怎么来呢？是因为他的导师在三代的最后啊，对，这个是要再提一句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会，就是这期节目因为是回顾系列剧情，所以肯定会有一些剧透成分，
嗯
啊，就是说在三代的最后，他是击败了他的导师，并且杀死了他的导师，也是 The Boss，
嗯，
因为他导师是
The Boss，
但是他击败了他的导师，所以他被美国政府授予了一个就是叫做 Big Boss 的代号，也就是说他甚至超越了他的前任，
嗯，
甚至超越了 Boss，
嗯，
他成了一个比 Boss 要更
厉害的名字。
对，
所以那等于说是咱们在中文里头有的管他叫做这个大首领，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认为呢？
大首领其实或者其实这是翻过来比较大家说的比较
直接的
通的一个说法，哦，对，
应该说在 MGS 的设定里边，这个设定应该是符合它的本意的吧。
哦，
它隐身意义可能没有，就是像那些像蛇那些含义没有反映出来，但它本身是超越了首领的 Boss 首领嘛，
嗯，
所以叫它大首领，
嗯，
这就是一个符合它那个 MGS 设定的这么一个翻译，
比较符合它这个身份现在这个地位。
没错没错。
嗯，
嗯，
那这个我们也看到啊，说这个在预告里头也好，还有他这个官方的宣传的一些图片也好，你看像这个 Big Boss， 他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小习惯，比如说他抽烟，又比如说他这个用的一些可能用刀可能更多一些，然后这些是之前也有过吗，还是怎么着？
他这个人其实有很多细节是特别有意思的，
嗯，
比如说首先在三是主题是食蛇者嘛，
嗯，
这个食蛇者不光是说这游戏的后半部分，
嗯，
这个任务叫做就发生这个事件叫做食蛇者事件，
嗯，
Snake Eater 这个他要去完成这个任务去杀掉他的导师 The Boss，
哦，嗯，
对，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导师其实是第一人蛇，
哦，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游戏中呢，因为他是所有他没有任何装备去，
嗯，
就来参加这个任务，所以他身上也没有食物补给，
嗯，
他所有食物补给都要从这个就是因为当时是一个散热森林吧，
对
对
对
对，他要在那里面去补给，
嗯，
你又会到处用你的麻醉枪去射杀各种各样的生物蛇呀什么的，
嗯，
对，然后你而且他是习惯了直接生吃
啊，对对
对
对
对对，然后在这个他这个习惯在游戏中被各种各样的人去吐槽，就是因为他不管什么他都愿意吃，他都不在乎，对，然后这一点就是他特别有意思的一点。然后在 Peace Walker 里面也有，就是《和平行者》在掌机上 PSP 的这个作品里面，
嗯，
他也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嗯，就是他在遇见因为他在游戏中会遇见很多人，像遇见 Cars， 遇见就是一些这游戏中的人物，他会把他们招揽到自己的麾下，
嗯，
让他们都来自己的这个无国界士兵组织，他建立了这个母基地里面去。
嗯嗯，
他在招揽的时候，他第一次遇到他们的时候，他并不会说我就是一个特工身份的人，
嗯，
他会说他会自称我是一个，他有他首先会自称在见到 Chico 和 Amanda 这两个就是当地的革命军的时候，
嗯，
尼加拉瓜的革命军的时候，他会自称我是一个战地摄影家，
哦、
啊，对，但是大家所有人都看着他都特别不像，
对，怎么看都不像，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他见了那个 Cecil 的时候，他就会说我是一个鸟类学家，
鸟类学家，
对对对。然后 Cecil 说我自己就是一个鸟类学家，对。然后有很多这样的梗，就是特别有意思。然后包括他是一个不喜欢文化产品的人，就是他不怎么看电影。
哦、oh.
对对对，然后他还特别不喜欢007系列电影，对他不喜欢看电影呢，这点就经常在三里面被人吐槽，被那个 paramedic 就是阴阳护理这个女性的支援角色来吐槽。
嗯，
然后他不喜欢007的这个电影呢，是因为他觉得007塑造这个特工的这个形象呢太假，跟他的真实生活距离
不太像，
特别大。
嗯，
尤其是这个有浪漫的成分这部分，是跟这个跟他自己体验到的特工生活完全
并不是这样，
没有，并不是这样。对，因为这点呢，他跟他的那个上校零上校也是有过一些就不愉快，
哦、
大家的看法非常不一样。
那刚才这个 Red 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有三代，有和平行者，
嗯，
还有现在咱们这个幻痛。那我想问，就是这一个系列到底说？哪一代才能算是 Big Boss 的一个最早的开始呢？哪一代又是中间，然后又是到了这个和幻痛呢？
院长来介绍一下。
那肯定是就是我们第一次真的以那个 Big Boss 也说 Snake 那个做主角的话，那是在 MGS3 里面。
嗯，
就是我们第一次是可以操作 Snake 来进行游戏的。然后因为 Big Boss 在之前，刚才那个 Ray 老师说过，在 MG1 和 MG2 之前出现过，但是他是作为一个反派出现的。
嗯，
然后在 MGS1 的时候，就有 Solid 的时候，然后他给他肖特修夫给他补充了一个设定，说他是刚才 Ray 老师说过有剧透啊，这今天肯定有很多剧透，就是他是 Solid Snake 的父亲，是他自己承认的，这个就是他在 MGS1 里边才提到的这么一个新的设定。
嗯，
对，麦德格索里
的意义里边，就是严格来说并不是父亲，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父亲，而是一个克隆体的概念。
对，
嗯，
这个包括瑞老师刚才说那一段也是小岛秀夫自己后面不知道是推翻还是什么，其实他自己在 MGS4 的时候也跟 Snake 说，我叫你丧也可以，叫你儿子也可以，我也可以叫你兄弟，因为在医学定义上来讲，克隆体并不算一个真正的父子关系。
对
吧？
对
没错。嗯，
对，然后但是在那个的确是 MGS1 里边，它有一个就是回顾前几座那个剧情的这么一个相当于小说一样的东西在里面。
嗯，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看到它上面有说那个我就是你的父亲这么一个对白嘛，就是在那个设定里面才第一次。其实游戏中有，本片中也有啊，本片中不是这样描述的。然后在那个小说里边呢，它是一个叙事模式，讲了 MG1 和 MG2 的故事。
对，在这里说的时候是表明是在 MG2， 也就是 MS 平台那个第二部作品，他们两个最终决战之前，
嗯，
那个 Big Boss 告诉了他，
嗯，
但是在当时的作品里是没有这一段的。
是的，所以说这是第一次，就是我刚才说，就是 Big Boss 他的形象的升级，他第一次变成了一个比原先的一个反派更重要的角色。
嗯，
然后到了 MGS3 的时候，因为大家玩过1和2的时候，特别是1的时候都知道 Big Boss 的名字是一直被提起的，就是所有人都会说 Big Boss 传说中的佣兵是很了不起的人。
嗯
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像那个 Liquid 的目标，就是也是想要那个 Big Boss 遗体嘛，就是使他成为了一个就成为了一个很中心的角色。那么在二的时候没有太多提到，但是因为二是以 Solid Snake 为中心，但 Solid Snake 作为Big Boss 的儿子其实也是克隆人嘛，所以说其实也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是在给 Big Boss 的人气加了一点更多的加成。所以到三的时候，小岛秀夫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他说，因为很多人说嘛，你说这个游戏叫 Metal Gear Solid，
嗯，
那你这次的主角怎么不是 Solid Snake？
哦，
他说到说就会说，哎，你不是 Solid Snake， 你还叫 Solid， 不是有点怪吗？然后小岛秀夫，我记得有一次表达过说，这个 Solid 其实本意虽然有暗指 Solid Snake， 但是它其实更多的是表示这个是第一次 Metal Gear 的就是立体版 ，Solid 是一个立体的版本嘛 ，Metal Gear 是二 D 的
，PS 做是这样。
那等于说是这个标题里到现在为止，这个 Solid 其实不用管它是不是 Solid Snake 了，
对，
对，所以说，对，所以说它到 MGS3 之后其实是。就是 MGS4 是那个 Solid Snake 做主角的，但是后面的 MGS3 MGS Peace Walker 包括那个其他的什么掌上行动啊什么的，
嗯，
主角全部都是 Big Boss。
那
然后
院长你说没事。
然后小岛秀夫他还后面又说过一个，就刚才有聊到说那个 Big Boss 的个性嘛，他的特 人特性是怎么样的。肖道修夫其实在那个我记得是 MGS 的那个 documents 里边和游戏起放的一个就是幕后的花絮里边，他说过，他说他其实不想给 Solid Snake 太多的个性，他希望他是一个尽可能空白的这么一个角色。这样的话玩家可以去接近他，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啊，我可以把自己想象成 Solid Snake， 尽管我觉得很多玩家其实并不会这样做，但是他是这样设想的。然后他说他，而且他是同时因为 Solid Snake 是个克隆人，他说在这方面我觉得其实有点古怪，但是他说这方面其实他并不是太想要给他太多的个性。但是像 Big Boss 的话，他觉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一个正常人。虽然他接收过核爆，然后他能力特别的强，但他是一个就是说正常的人类，不是科技产品。所以他想在那个 Big Boss 身上挖掘更多的那个就是人性上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些个性。所以第一次的那个 Big Boss 作为一个主角，并且充分发挥他的那个角色的魅力的时候，是在 MGS 一。
MGS 3，我补充一下啊，首先在就是在 MGS 三当时发售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这个设定是在冷战时期，应该是70吧，还是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应该是 Solid Snake 还不存在，在生理上还不存在，对，那大家就不知道这个 Snake 到底是哪个 Snake， 但是这时候其实并没有说，直到游戏的通关之后，那个美国政府这个美国总统授予他 Big Boss 的称号，我们才知道他是 Big Boss，是这样。
那等于说是如果我是一个还没有接触过这个游戏系列的这么一个玩家的话，我想要在合金装备五之前，比如说我找一些资料看也好，或者说梳理一下这个故事线也好，那我等于说是我需要从三代开始是吧？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说如果你要想着循着整个这个 Big Boss 这个角色来去梳理一下他过去都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顺序，就是三代，然后是掌上行动，掌上行动并不算小岛秀夫自己指导的，所以你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去，而且就是不是他自己做的，不是小岛秀夫去作为导演做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但如果你不兴趣，没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跳过。三之后就是和平行者这样做。
然后那个打断你一下，然后就是三代是 PS 二版，然后 PS 三有 HD,
高清版
啊，
重置 HD 重置
的，PSV 也有。
PSV 也有，然后那个掌上行动现在应该是只有 PSP 版吧？
掌上行动是是这样，是在港服只有 PSP 版，是 PSV 玩不了的，但是美服是有 PS 可以用 PSV 玩的 PSP 版，同时它还有 PS3 可以用的 HD 版，然后在 Peace Walker 就是和平行者这一座之后，掌机这一座之后就是元宝点，元宝点呢就是 PS3 PS4 Xbox
PC
360 Xbox One PC 都有，而且 Xbox Gold 这个和 PS Plus 都送过，对对对，PC 应该是也送吧，
对，预购
是预购
换痛的时候
预购换痛会送，对，所以在这座在元宝点之后当然就是换痛了，是按这个顺序来的。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之前的故事呢，既可以自己去玩这个游戏，也可以去看这个通关视频，也可以，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点那个维基百科，把这个故事，把这个人物的，按照这个人物的一个条目，把整个故事线捋一遍就可以了。
其实主要还是三代跟 Peace Walker
这两部是
Peace Walker 这两座
最重的，
三代
最重要的，
对。
之前我跟 Red 也说过，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说，因为 Peace Walker 这一座做的时候，虽然它是个 PSP 的游戏或者 PSV 上也可以玩，但是很多人其实是错过的。然后我跟 Red 老师都觉得特别可惜，因为这一座我们玩的时候，其实能感觉到很多其实是在为 Phantom Pain 做铺垫，为五代做铺垫。就是我们不知道说小岛是不是当时就已经想好了，但是看起来非常的像，就是小岛在做 Peace Walker 时候已经把五代的一个大体的方向都已经想好了，很多伏笔在，对，很多的伏笔在 Peace Walker 里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我们觉得就也只有小岛秀夫做得出来的事情。
就特别遗憾的就是因为是 PSP 在可能在北美或者说欧美的销量可能并不是那么好，就是导致这一座在欧美这个它最主这个系列最主要的一个受众其实是欧美并不是日本。
对，
但是 Peace Walker 这一座呢，因为强调像怪猎那样的多人合作嘛，
对，
所以它在日本可能就是可能这个知名度会更高一点，可能很多欧美玩家是没有玩过这一座的，以至于这一座中的角色出现在元宝点的时候大家都不认，比如说 Kaz， Kaz 这个角色是 Peace Walker 一个重要的一个你的一个盟友，
对，
但是就是你也是你算你的手下吧，但是在 Ground Zero 这个元宝典里面出现的时候，很多欧美玩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嗯，
以至于欧美版的封面把这个人物
抹了，
给抹了。但日版封面是有的。
啊那这个刚才咱们在聊了，聊的过程中是提及了一个叫 The Boss 的这么一个人，
对。
然后刚才 Ryan 老师在聊的时候也说这个人对于 Big Boss，
嗯，
是影响很大的。嗯、但是我们在你看像这个 MGS 5的预告里头，还有像元宝典里头，其实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出现。那他在之前是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嗯，我觉得，要不然院长你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三的剧情。
我觉得像 The Boss 其实它是一个怎么说，在从三代开始你会发觉它其实贯穿了整个游戏思想的角色，包括、
嗯、
因为三代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它那个 Snake 主要行动的时候是它和它的一个叫做 Major Zero 那个零点上校嘛一起的，然后、
啊、等于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这等于是 Big Boss 和 Major Zero 这么一个人，零点上校这么一个人是盟友关系是吧？
对， Major Zero 在那个时候是他的指挥官、
哦、
大家玩过一的时候知道，就是像那个、就是 Campbell 跟他的大佐一样的角色。
零上校是裸蛇的，或者说 Big 当时的 Big Boss、
嗯、
还不叫 Big Boss， 是他的上校、
哦、
我们现在说的 The Boss 呢，就是我们叫可以叫他引领者，如果这么翻译稍微合适一点的话、
嗯、
就是引领者，他是裸蛇，也就是 Big Boss 之前的导师，但是在三的这个事件中呢，他倒戈投向了苏联的阵营，
嗯，
但是裸蛇呢 Big Boss 他和零点上和零上校他们都是美国阵营的，
嗯，
但是这个事件整个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冷战期间，所以呢由于那个 The Boss 或者说引领者他携带两颗战术核弹头、
嗯、
然后叛变到了苏联这边、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 Big Boss 当时的一个裸蛇就奉命去参加这个食蛇者行动，也就是他的任务不光是说要、
嗯、
他的任务不光是要救出那个一个科学家，同时还有就是他最终任务就是要把他之前导师去杀掉。
哦，
然后但是在杀掉这个导师之后，他才得知了一个真相，就是说他的导师是故意去叛变到苏联那边，目的也是为了取得苏联那边一个上校沃尔金上校这个反派，
嗯，
他手里的这个哲学家的遗产，这么一个算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吧，然后把他送回到美国。所以这个引领者的叛变呢，是为了其实还是为了他的祖国的利益，但是他
其实还是没有叛变，就是
其实还是没有叛变、
哦、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还必须让自己的之前的门徒去杀掉自己
弟子 Big Boss 去杀掉他，
以证明美国跟整个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那等于说是 The Boss 其实就是说引领者这个人吧还是一个好人，然后他是利用 Big Boss 做了这么一个局，然后去实现自己的任务，
就是
其实不是他利用那个 Big Boss，、
嗯、
那时候 Just Snake， 因为他没有打败 The Boss 之前，都应该都是 Just Snake 嘛，
嗯，
然后本身其实是 Snake 去那边，他去了两次，去那个苏维埃纽亚斯那个地区，就苏联那个地区，他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他是去救出那个科学家叫 Sokolov，
嗯，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很意外的，他自己觉得很意外的碰到了 The Boss， 然后 The Boss 告诉他我叛变了。然后他说什么你叛变了，跟他打了一下，打了没打过就重伤回到了美国。然后在这个过程就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之后，然后因为那个 Wogan 上校他把那个 The Boss 刚才那个后来说到的 The Boss 的核弹头发射了，那这个本身是在 The Boss 在应该说美国政府的计划之外的，本来美国政府是派 The Boss 过去偷那个哲学家遗产，然后他是假叛变去的，但是核弹一爆的话就都知道了，苏联人都知道了啊，那边有一个美国发射的核弹在苏联境内爆炸了，美国觉得这个情况失控了，所以他会要求说Snake 现在我必须要派你去把 The Boss 给杀掉。那 The Boss 他也很意外，因为他本身的计划并没有说要被他的学生杀掉的，但是因为事态失控了，所以美国政府说只能通过杀掉 The Boss 来证明美国政府没有参与这次核爆事件，是 The Boss 一个人的行为，是他一个人叛变了美国，所以相当于就美国就是否认了自己这次行动的存在，然后要 Snake 把他自己的老师给杀掉。
那等于说是这个 The Boss 跟 Big Boss 之间是有一种很复杂的一种，
实际上
对
Big Boss 就是或者说那个当时的 Naked Snake 他或者说 Jack， 我们说 Jack 吧，
嗯
，Jack 应该是从Jack 是1935年生人，他在1950年呢之前就是一直他还参加了这个二战。然后在1950年他就成为 The Boss 的门徒，一直到 一直到1959年，他跟 The Boss 分开 ，The Boss 去执行一些秘密的，替美国政府去执行一些任务。从50年到59年这10年之间，他们就是一直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 The Boss 是把自己的一切本领都交给了，Big Boss。
嗯，
同时呢，他们两个还一起去研发了 CQC 这个近距离格斗，这个技术，其实他们一起来，那个。就是发明的，对，研发的，对，
发明出来的，
对对
对。
而且 The Boss 本身是特种部队之母，被誉为就是在设定里面，
哦，
这个游戏的这个宇宙的设定是这样的，
嗯，
就是包括他自己组建的在二战期间就是对抗纳粹的这个叫眼镜蛇小队 The Cobra Unit，
嗯，
就是其实是现在这种特种部队的雏形。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Big Boss 自己会参加了一个叫美国政府这个叫 Fox 的特种队，
嗯，
然后自己又建立了 Foxhound 的猎狐犬这个特种部队，也就是将来 Solid Snake 参加了这个特种兵组织，这个都是因为他是 The Boss 的直接的门徒，
哦，
啊，这一套都是这么继承下来的。
嗯，然后插一嘴啊，这个刚才咱们聊的过程中，这些专有名词，
嗯，
可能是大家听到这个音频的时候还是没有一些固化的一个印象。到时候咱们这个网站的时间轴啊里边都会有一些文字的介绍还有图片的介绍，大家如果说哪个部分听的可能不太清楚的话，到时候上网站看也可以。
对，
嗯，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比如说像刚才聊到零点上校，我刚才听好像院长说的是曾经是作为Snake 也就是裸蛇 Jack 的他一个上司是吧，还是盟友？
在
上司，
对，是直接的指挥官，
直接
就是在三代里面他是 Snake 的指挥官，
嗯，
为他提供后勤支援，啊，是这么一个角色。嗯，
对，包括你听到的那个说Fox 小队其实是他和 The Boss 一起创建的。
哦，
对，他跟 The Boss 之前是战友。嗯，
那等于说像在应该是原爆点里边他有过那种 Fox 的徽章，
嗯，
那个也就是他和Snake 和这个
他们都同属于这个组织特种部队，
哦，
Fox 特种部队。
嗯，然后那这个零点上校这个人他会在这个幻痛里头是有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大概呢
零上校他是一个从现在看他是一个也是他像Big Boss 一样也是一个贯穿整个系列始终的角色，
嗯，
同时他是一个贯穿系列始终的反派，
嗯，
只不过在三里他还不是反派，
嗯，
但是在三的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因为引领者或者说 The Boss 他自己牺牲了自己被冠上了一个叛徒的罪名，然后等于是背负这个罪名然后一直活下去，然后呢Big Boss 还有零上校这两个人呢对这件大家都觉得他们都觉得非常他们都对此感到不平吧，
嗯，
但是他们两个选择的应对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Zero 的或者说如果玩过四的话会知道他是也是四里面的那个我们最终要对抗的那个叫做爱国者的 The Patriots 的 AI 的最开始的一个设计者，
嗯
啊，比如说在四里面整个世界都被这个 AI 去控制了，整个世界的各个系统全都被它控制了，那这个系统一开始呢就是 Zero 想去设立的。
嗯，
因为引领者对于人类的看法是他希望人他觉得国家或者说民族这些边界都是不应该存在的，他觉得因为他参加过他作为宇航员就是参加过美国最开始的太空计划，
嗯，
也就是说他看到过地球的样子在从太空中看到，所以在那一刻起他就认为国家的分别还有民族的分别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的，
等于是自己被自己感动了。
他意识到战争不像他之前所理解那样，或者说他对战争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对，
他觉得战争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并不是说一个人本身要做的事情。
哦，
对，
这样的感觉。
在三，他也跟 Big Boss 说过很多类似的话，就是说，到底谁是你的敌人，到底谁是你的盟友，
嗯，
这些都在不同的变，不停的改变，但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看法被零上校和 Big Boss 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了。零上校也觉得，零上校的看法是我需要用一种方式来控制，让人的思想统一，所以他选择用 AI 用信息战，这个是在第二部作品第四部作品里面去有所去详细的展开的。
嗯，
但是 Big Boss 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是追求一种绝对的自由， 或者每个人都应该不受这些政体的束缚，不受国家意志的束缚。
嗯，
他觉得 The Boss 的牺牲太可惜了。
嗯，
他觉得他的目标就是以后所有的士兵都不要受到国家意志的干扰，
嗯，
而能够为自己而战。这也是他为什么建立所谓的无国界士兵组织的意思。
哦，
还有包括他后面的 Outer Heaven， 就是世外天国的组织。
这里我补充一句啊，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啊 ，MGS3 结束的时候，那个 The Boss 他最后的意愿其实是两句话，然后这两句话有前半句后半句，然后 Zero 上校和 Snake 就分别取了其中的半句去行动，其实是这么回事。
哦，
那他这句话怎么样呢？他说他认为的世界是应该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大家都很统一，就刚才那个Red Loss 提到的，然后同时大家都有自由的，他说的是士兵，但是可能他本身并不是士兵的意思，他原文是士兵都有自己的自由的意志。那么像 Zero 他取了那个 Boss 前半句话，他就说这个世界应该没有边界，需要统一。但 Snake 听了后半句话，他觉得士兵应该有自由的意志。
嗯，
然后所以说就是 Snake 去创建了无国界士兵，其实他也是没有国界，但他是为了士兵去创建的，然后士兵有自己意志。而 Zero 呢，他就专门去建造一个没有国界的这么一个国家世界。
对，我来补充两个细节吧。就是在第四部作品《爱国者之枪》在片头，我们就会看到Solid Snake站在那个阿灵顿的那个国家公墓里面。
嗯，
他的面前应该是有两个墓碑的，分别是 The Boss 和 Big Boss 两个人的，两个上面的墓志铭是不一样的。The Boss 的墓志铭上写的是 In memory of a patriot who saved the world， 纪念一位拯救了世界的爱国者。然后在 Big Boss 的墓碑上写的是 A hero forever loyal to the flames of war rests in outer heaven， 就是说这个英雄不断的或者永恒的去忠于战争的火焰，最后呢在世外天国得到了安息，也就指的在整个系列的第二部作品里，他最终是被苏里斯那个烧死了。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两个墓志铭，就会看到他们这两个人物的最终的身后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就是说 Big Boss 他所追求的这种人类的绝对自由，人类个体的绝对自由，是他对于 The Boss 的一致的一种误读。当然 Zero 就是零上校是对 The Boss 一致的另一种误读。
哦，
对，当然在爱国者之枪的四代的结尾是最终随着这两个人物的一起死亡，就 Big Boss 和 Zero 上校两个人都死了。在这个结尾，那最终他们都明白自己对于 The Boss 的解读是错误的。
那等于说是就是玩家还没玩的时候啊，不好意思啊，等于是玩家在没玩这个 MGS5 的时候，其实最后的结局是
这个结局是写定了
啊，这等于是 Big Boss 肯定是死了的。
但是在这部作品他有什么样的命运，他是最大，这个其实这个幻痛最大的一个情节上的一个悬念，就是说他是如何从Ground Zero 原爆点里面还相对来说一个正，或者说和平行者里面一个相对正面的角色，变成了MG1，也就是说 MSX 平台的整个系列第一作里面的那一个
稍微有点反派的感觉，
很反派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是这个转变是如何完成的，这个是幻痛最大的一个情节
玩的一个点。
对，大家要看，
很多玩家都想看到这个，对，
大家想看到这个变化的过程。
那等啊，我插一句，那等于说是这个这个应该不算剧透吧，这个四代已经发售了那么长时间了，大家也知道这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了，那可能新玩家来说也无伤大雅吧，应该是知道这一点。
这个我觉得不重要。一个首先是不重要，就是说你关键要看他是怎么，这个人是怎么堕落的。
哦，
这个是
思想是怎么转变的。
对，你要怎么看他怎么把他说圆了。另一个就是小小姐夫已经说了，幻痛的故事可能会跟系列整个的时间线整个的故事会有冲突。至于
有点出入，对。
对。肯定会有一些跟原设定有改变原设定的行为出现，这个这种改变原设定的行为在之前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我们已经看到了，刚才已经聊到了。但是这次要会改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会跟四代有冲突，这个都不好说。我觉得就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等于是也有可能最后一点事儿没有，
也有可能
可能性不太大。我觉得
如果按照原设定的话，它是在这座结束之后，它是跟美国算是和平回到美国的，又被美国认可了，或者说因为在这座之后他又回去执掌那个 Foxhound 的，就是这个猎狐犬这个小队。同时呢大家记得 MG1 里面，就是MG1 里面 Metal Gear Metal Gear 这部作品里面 Snake 是以他的部下的身份去潜入世外天堂这个组织的，
嗯嗯，
最后才发现一直指挥自己的 Big Boss 是这个 Outer Heaven 的真正首脑，
嗯嗯，
所以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他跟 Solid Snake 他是 Solid Snake 的或者说固蛇的一个直接上司，同时还是他的教官，
哦，
嗯，还是培养他的人，
嗯，
对，
嗯，那等于说是
有点乱是吧？
对，有点乱，等于说是
非常复杂。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小岛秀夫把这个《幻痛》这款作品定位于这个解释故事发生这个历史的线当中的一段空白的这么一部作品。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看，
嗯，
就是说整个系列现在有两条时间线，有两个主角，
嗯，
但这两个主角迄今为止并没有交叉。
哦，
唯一的一次交叉就是在他们在四里面，他们最终
固蛇跟这个 Big Boss 是吧？
对，这两个角色在四里面是有一个最后的两个人的结尾，
嗯，
描述的相当于两个人的结尾都说了，
嗯，
但是他们最开始的相遇是除了在系列第一部作品里面很久远的作品里面来说了一下，
嗯，
但是这一段我觉得是就像你所说的，它是一个空白，
嗯
啊，它是系列迄今为止 Big Boss 还是一个正面人物。
嗯，
但是在系列第一作里面的另一条时间线，就是从 Solid Snake 开始那条时间线里面，它是一个反派。
嗯，
就是从一个正派到一个反派这个过程，既是说我这部《幻痛》这部作品要描述它的堕落的过程，
嗯，
同时也要把两条时间线再缝到一起。
哦，
也就是说，两条时间线的另外一头已经粘起来了，但是
最后结尾，
对，最后结尾粘起来的，
嗯，
但是这一部分就是开头还没
连在一起。
嗯，但再把这个开头连起来之后，整个系列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
loop 他们
对，哦，
一
个循环了，一
个循环，
嗯，
对，你就可以更清楚，等于把这个系列真正的结束。
嗯，那这个刚才咱们在聊的过程中也提到了，说有这个 solid snake，
嗯，
还有一个叫 liquid snake，
对
是吧？
对对。
那这几个可能是有点乱，
snake， 嗯，
然后能不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说这几个人跟 big boss 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院长。
因为那个 big boss 刚才说了嘛 ，big boss 他其实当时是最强的佣兵，然后。Solid Snake 是他的克隆体，然后其实当时在 MGS 设定里面，他克隆的不止只有 Solid 的一个，还克隆了，就是他其实有八个软，就是八个受精软。那么这八个受精软里边呢，有一个是 Solid Snake， 一个是 Liquid Snake， 然后本来说是另外六个都是在那个实验过程中把他们杀掉了，为了给这两个软分更多的养分，让他们存活下来。Oh. 但实际上呢，就是到二代又冒出来一个 Solid Snake。但是其实我又回到前面去，一代的时候，在最后的最后，其实他已经出现了，这个名字已经出现了，只是你知道 MGS 每代结束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那个相当于电话一样的东西，给你留个扣子嘛，对吧？
哦，
然后在一代留的扣子就是它会提到 Solidus 这个名字，然后其实它就是第三条色，所以说Solidus Snake、Liquid Snake 和 Solid Snake 是当时就是克隆 Big Boss 出来的三个存活的 Snake。就一共是这是 Big Boss 克隆体，就是三个 Snake，
等于是通过 Big Boss， 然后又克隆出来了三个 Snake。
对
对，
这个克隆的计划就是，尤其是Solid 和 Liquid， 因为这两个人是从同一个应该是同一个受精卵里面去
分裂出来，
同一个卵子里面分裂出来的，他们是双胞胎。
哦，
但是 Solidus 是一个后面，就是在这两个人之后的。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用一个基因检测的话，就是 Solid 和 Liquid 都跟 Big Boss 的基因并不是完全匹配的。
哦，
但是 Solidus 就是完全匹配的，
等于是 液体蛇跟固体蛇他们是稍微有点缺陷，
还是
什么理解？
还是有不一样，不算缺陷，
不是缺陷。
哦，
对，
但是 Solid 跟 Liquid 这两个，固蛇跟液蛇，
嗯，
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区别的，就是说他们会各自取了Big Boss 的一些应该叫隐性基因和显性基因吧，
嗯，
对，所有好的基因都是被 Liquid 来取得了，
嗯，
就是Liquid 这个受精卵是享受了，就是或者说
最佳待遇，
对对对，它是集合了 Big Boss 身上最强的一些基因，但是固蛇呢身上就是一些次，可能有一些部分基因是次等的。
就是好的全都到液体蛇那儿去了，
对对 对，
这个固蛇呢就比较惨。
对，然后缔造 Solid 和 Liquid 的这个计划叫做魔童计划，它的名字是一个法文。
嗯，
对，这个魔童计划本身这个名字是来源于一部小说，同时还有一个同名的电影，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
嗯，
但是正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计划，是因为Zero 就是零上校 零上校本身在三段事件之后，零上校是和 Big Boss 还有像山猫这些人一起来创建了这个爱国者的组织。
嗯，
同时呢，零上校使用把那个 Big Boss 推向幕前，作为一个英雄人物的这个或者说一个宣传的代表吧。
嗯，
来作为整个 Big Boss 整个那个爱国者组织的一个代表。但是双方呢会逐渐有一些嫌隙，大家觉得双方做事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然后呢零上校担心 Big Boss 不受自己的控制，
嗯，
所以他就执行了这个魔童计划。
嗯，
就是希望如果你不听我的控制，我还有你的替代品，
我来接替你。
对，但是 Big Boss 得知到这个计划之后，他就跟
不高兴，
零上校彻底分道扬镳，
哦，
导致了后边双方的反目。
哦，等于是这会儿是
反目了，然后一直反目到那个四代结束。
哦，
对，
其实之前也有一点反目，之前他是因为把那个Big Boss 作为一个形象，一个类似于就是信仰般的形象给推出的时候，
嗯，
就是虚构了许多其实并不属于像 Big Boss 的事情的英雄事迹。那就好像我们说《三国演义》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是诸葛亮做的，都往诸葛亮上推这种感觉。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那个 Big Boss 和那个 Zero 之间他有了一些分歧，
嗯，
但是真正让他们彻底决裂的，就是因为他把他克隆出了他的后代，这样。
对，
这是他们分裂的根本原因。
而且补一句，就是为什么 Big Boss 需要去克隆他，是因为他在小时候他是参加过在比基尼礁的发生那个核试验。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了辐射，但是很奇特的吧，可能这人体质特异吧，就是跟他一起遭受辐射的人可能会有的是产生白，就是生了白血病死了，
嗯，
有的生了甲状腺癌死了，嗯，但是他一点事没有，他只是失去了生育能力，
哦，
这个，对，他生
运气也比较好，可能是，
对对对对，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生自己的孩子，只能用克隆的方式，
哦，克隆，哦，
对。
当时不过克隆那个 Big Boss 的时候，在四代里也说到了，说是因为他们俩已经有裂痕了，他们互相觉得，就 Zero 特别觉得没有安全感。他其实跟，
嗯，
他四代最后有说 Zero 其实和 Big Boss 有点像朋友的关系，但是只是就是两个人的意见不合，最终分裂嘛。所以他觉得如果说 Big Boss 要走，他觉得是一个非常伤心的事情，我可以这么说。所以说他因此也特意克隆了 Big Boss 的基因，这也是部分原因之一。
嗯，
他就先有这个不安全感，之后他才有这个计划的，在四里是这样解释的。
嗯，那这个差不多这三条蛇的一个套路应该是理得比较清了。
我可以提一下刚才提到的一个角色，多次提到一个角色，
嗯，
就是山猫。
山猫，对，
嗯，山猫是这个系列里面特别吃重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几乎在，我们可以梳理一下，
嗯，
除了就是从 PS 那一代开始写 ，PS 就是 Mega Solid 里面是有他的。是一个反派，
嗯
啊，虽然不是最大的反派，
嗯，
二代里有他，三代里有他，四代里有他，
哦，还真是，
只有 PSOP 里面没有他。
Pablo Ops 有那个和掌上行动有，
掌上行动有，但是他没
有
正式出现，他是在过场里面有一点出现，
那等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在幻痛里面也将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出现，在很多预告片里我们都已经看到过他了，嗯。这个角色第一次出现是在，如果在从历史上来讲，从这个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是在三代，三代时候他还是在作为苏联的一方来出现的，也就是他跟当时的 Big Boss Naked Snake 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但是在整个三代的故事发生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对于 Big Boss 产生了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以至于在最后他应该是故意放了 Big Boss 一马。
反正我记得我当初玩 MGS3 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人好像前半段有点
神神叨叨，
对，拿着那个劲儿吧，
嗯，
很奇怪，我觉得有点疯癫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到了结尾吧，又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心理上是不是有点爱慕 Big Boss 那种感觉，
对，他其实是一种有一种他是有一种同性恋的成分在里面，应该是，
哦，
其实网上能找到很多同人，很多同人很
画的，但是这个点其实是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嗯，
我们要回头去看这个山猫的父母是谁，
嗯，
就看他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山猫是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呢 ，The Boss 的儿子，
哦，他是 The Boss 的，
他是 The Boss 的儿子，
哦、
因为The Boss 当时在执行一系列任务的时候，动用了他父，因为他父亲就是哲学家的一个成员，
嗯，
一个最后一个成员，
嗯嗯，
也就是说他在执行很多美国军方让他去执行的任务时候，他是动用了哲学者的关系的，
嗯、
哲学家这一部分的关系的，作为代价，那他的孩子一生出来就被哲学家去控制住了，
嗯、
也就是 Ocelot，
哦，
就是山猫，山猫是被控制住的。
嗯
然后哲学家们甚至以这个孩子为要挟，说他跟他的父亲必须死一个，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在苏联那边、
嗯、
他是在美国这边、
嗯、
然后就是二战之后他们就分开了，然后当他们再次相遇的时候也就是他们俩最后相遇，然后讨论一下说我们只能有一个人活着，我们谁来活，
嗯，
最后他们讨论的结果是让 The Boss 活下来，然后他的这个他的丈夫也就是 The Sorrow在三里面他是一个 boss， 然后就是他就在这个地方死了，他们两个最后一次就是the boss 拿枪射穿 the sorrow 的左眼把他射死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贞洁行动三里面，贞洁行动他跟 snake 他就是把 snake 抛下桥的那个那座桥，
嗯，
就是 snake 在被抛下桥的时候，如果你是用你在过场中应该是可以看到 The Sorrow 的幽灵的
，Sorrow 的幽灵
，The Sorrow 的幽灵就是 The Boss 的丈夫的幽灵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说，就是山猫的父母，我们都知道是谁了。
嗯，
那你再想想，那个 The Boss 是他是山猫的母亲，同时他对于 Snake 来说又是一个近似于母亲，
对、嗯，
或者说他这个他跟 Big Boss 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一点。像母亲，有一点像导师，有一点
像
爱人，
像恋人，嗯，
共同生活了十年，
嗯，
就是他跟 Snake 是，他跟那个 Big Boss 这种关系，那 Big Boss 跟山猫这其实是有一种近似于兄弟的关系，
嗯
嗯，所以他们之间会产生这种后来更多的这种羁绊，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
嗯、
就是其实往上倒是能够倒到同一个人的，都是 The Boss。
那等于说像那个，其实像。刚才 Red 老师提到这一点，我记得我在玩二的时候，你看像那个，应该是 Liquid Snake 吧，最后好像是他的一部分基因被继承到了这个 Ocelot 的手上，是吧？
这个后来的最后在四里面也是有解释的，
在四
里、对，在四里面是说，其实并不是真正说这个基因能够控制了，在二里说的是，因为山猫把那个 Liquid Snake 的那条胳膊，
嗯，
左臂，
嗯，
右臂接到他自己的手上，所以他被这条手臂控制了。但实际上，在四代最后的结尾是说，其实他并没有被控制，他只是为了让爱国者这个 AI 系统去相信自己，
哦，
所以他是去模拟了这个人的人格，
装的。
对，但是并没有解释一个，但是这里有一个 bug， 就是二代里面他的配音是 Liquid Snake 的配音，他的声音变了
啊，对 对， 对， 对，
但是你模拟这个人格，你的声带是不会变，声带对，
嗯，
所以这是一个 bug，
嗯，
但是，
嗯，
对，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Liquid 其实早已经死了，
嗯，
山猫只是在模拟这个人。
我就记得在四里边，这个山猫一见到这个 Solid Snake， 第一句话就是 brother，
就是开启兄弟模式。
然后那
Liquid 的经典台词，每次都是以 brother 出场，二代时候也是这样的。
对，嗯，对对对，上来就是兄弟。然后那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说在这个幻痛还有元宝典里头，有一些就是在之前的作品当中出现过的一些人物，
嗯，
比如像这个 Kaz，
嗯，
还有像这个我记得是有一个 Wolf 吧，是有一个画面是他。
不是 Wolf， 应该你说的是静静吗？不是静静，没有 Wolf 出现。
哦，那等于是那这些角色，
嗯，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些角色在之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先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
嗯，
就是说在系列原来的设定，在1980到应该是1985年左右吧，是说 Big Boss 参加了莫桑比克的内战，同时招募了灰狐和 Naomi 就是初代的一个角色，
嗯，
灰狐也是初代的一个角色，
嗯，
也是系列一个老角色，这两个人然后招募了他们，同时把他们带到了美国，
嗯，
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幻痛就发生在1984年，同时幻痛还有一部分剧情是发生在非洲，
哦，
有一部分是在非洲，
嗯
啊，对，除了阿富汗还有一部分是在非洲，这个是已经有了的，
嗯，
已经确定的，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正好吻合，那么灰狐和 Naomi 会不会出现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哦，对
对
对，之前还有人猜说这个 Big Boss 有一个 手捂着脸的这么一个动作，很像回虎。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
嗯、
你刚才说人物嘛，说过去的人物会不会出现嘛？其实现在可能还有很多会出现的人物，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而已。我们现在回来说这个卡子吧。
嗯，
卡子这个人物啊，一开始不叫卡子，一开始他们并这个是在《和平行者》里面，他才把这个卡苏希拉这个在日文中等于是和平的意思。
嗯，
这个词，
嗯，
帮到他自己的名字。这个角色最早出现是在 PlayStation 上面的《Metal Gear Solid》里面。他作为一个 Snake 的后勤支援，
嗯、
是叫做 McDonald Miller， 就是米勒教官。
嗯嗯
啊，那时候他以这个身份出现的。而且到最后你会发现，一直在跟你谈话的这个米勒教官是 Liquid Snake 假扮的。
啊、
哦，真正的米勒已经在家里边被 Liquid 杀死了。
啊对，那个我得打断一下。
嗯，
这个 Cuz 其实就是那个戴墨镜那个人。
对，
嗯，在幻痛里头一头金发是吧？
对对对，
一头金发，然后穿着土黄色的作战服，
就是缺胳膊少腿那个。
对，缺胳膊少腿。
他那个衣服就是 Foxhound 后来的那个标准装的那个样子，
标准猎户
装，
小队，
就是一个很大的像风衣一样的，然后肩膀特别的高，这样，
嗯，
特别，
哎，没错，这个我还真没意识到。
然后戴着个墨镜，永远都在耍帅。
对对对，所以他最后会成为
索尼斯内克的教官
是一个很、对，所以他最后会成为索尼斯内克教官，在这儿其实埋下一个伏笔。
嗯
嗯，然后这个角色第一次出现是在 MGS1 里面、
嗯，
然后在 Peace Walker 里面，就是和平使者里面，他作为你很重要的一个手下，
嗯、
就从头到尾所有的几乎所有的 Codec 都是他跟你说的。
嗯
啊。
嗯，
就是每一个任务之前，因为 Peace Walker 是一个任务制的，所以每个任务之前他都会跟你交代一些。对对对、
嗯、
然后他后来在这里在这座里面他揭示了他的一个名字叫做 Kazuhira、
嗯、
简称 Kaz、
嗯
啊、然后再到了元宝点里面，他最后元宝点的最后他跟Big Boss 一起乘坐那个
直升飞机
被炸了、
嗯、
然后他们一起在预告片里我们看到的是倒在了病床上，
嗯，
然后做一个复苏，然后最后在幻痛的开始 ，Big Boss 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救他，
嗯，
啊，所以这个人物其实是还是挺之重的，
嗯、
如果你去听Peace Walker 里面的录音带的话，你会听到这个人过往的年少时的经历，
嗯，
也是非常动人的一长段录音带。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自己去搜一下，我们这里就不说了。
嗯，那等于说 Kaz 这个人，其实，在幻痛里头还是会有很重要的一个戏份。
对，我们可以看到在预告片里呢展示了呢，他这个人，因为在元爆点的事件里面失去了一个手一个脚，这是不是这会儿是不是因为这个爆炸失去的？我们现在不确定，也有可能是他在阿富汗受到折磨的时候发生的，
嗯、
就是失去的。但无论如何，他在经历这个事件之后，整个人都变得非常戾气非常重，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在预告里是能够看到，他比 Big Boss 可能要更急于复仇，
嗯、
他可能在幻痛里面会担任一个会有起到一个推动情节的重要的作用。
嗯嗯，这个刚才突然一下，院长突然掉线了啊，然后我们再问一下院长，现在回来了吗？院长，
好像还是不是很清楚
啊，我们这儿听的还听到了。
有声音
能听到吗？
能听到，
可以没问题。
好，继续、
嗯。刚才突然断了一下。
嗯
嗯，
那咱们继续。然后还有哪些这个人物在之前出现过，然后这一次也露面了呢？
我们再来说，其实在《和平行者》里出现的很多人物都出现了。
嗯，
我们在预告片里面我们看到了 Huey 这个是、
哦、
如果是一代，大家会知道一代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 Otacon， 还有、
嗯。
一代、二代、四代，其实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他的父亲就是 Huey。
嗯，
啊，同时呢 ，Huey 也是他 Huey 的父亲是参加了曼哈顿计划的。
嗯，
也就是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所以那个他 Huey 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父亲参加了这么一个不人道，或者说最终导致了很多伤亡的这么一个原子弹的计划，所以他 Huey 一出生就是双腿是残疾的。
嗯、
我们在《和平行者》里面看到他一直在坐着轮椅。
就是对，
但是在幻痛的预告片里面可以看到他自己给自己开发了一套就是人工那个生化义肢吧，就是能够辅助他站起来、
嗯、
但是在元宝典里面他的身份是很特殊的，就是说本来那个 IAEA 这个国际组织是要去检查就是母基地或者国际士兵组织是这个基地到底有没有核就是有没有核原料或者说有没有核武器，但是一开始 Big Boss 是拒绝的，他说我们没有这个没有义务去接受这个，但是 Huey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写了一封信给 IEA， 就说我愿意来接受你的审查，然后他劝说 Big Boss 接受这个建议， 但是最后结果这个来审查的人其实是那个就是幻痛五里面重要一个角色骷髅脸带来的一个部队，等于把整个母基地都给突袭了。所以他在幻痛的预告片里会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会有一个镜头，就是他被审讯，被山猫审讯。
嗯，
也就是说他到底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是一个叛徒，还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出卖母基地的人，还是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不清楚，还是像那个试玩 demo 里面他一样，他是你的一个战友。这个是
只能是等游戏发售之后，
对，我们现在不知道，还是要等游戏。嗯，
其实，在那个刚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就是现在 Cars 之前在皮和平行者里边也有一段叫做那个 Secret Phone Call 这么一段录音，
嗯，
表现出了他有一个就是和 Cypher 就是 Zero 的一个录音，就是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其实在暗示玩家说，哎，那个 Cars 是不是也是一个间谍？他有这么一个暗示在里边。他会跟 Stefa 在那边说那个他管那个 MSF 就是那个 Big Boss 创建那个部队叫做他们，叫做 They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我跟你只是什么商业伙伴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让别人觉得说 Cars 其实是不是真的说就是一直在背叛 Big Boss， 在那个背后捅刀，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悬念吧，他放在里边的。
对，包括在和平行者的游戏的最后，Kaz 是向 Big Boss 坦白说我跟 Zero 之间就一直有这种生意关系，如果不是有这种关系，无国界士兵组织我这个母基地也不会发展的这么大。
哦，
还有一个点就是那个在 Peace Walker 最终结尾，驾驶 Metal Gear Zeke 跟你对战，跟 Big Boss 对战的这个 Paz，
嗯，
这个他是那个零上校收养的一个孤儿。也就是作为他的一个特工来潜入到这个母基地里面，他在如果你去听他的这个隐藏的录音带，你收集到他的隐藏录音带，他会说，他在自白中说，独白中说，可能 Cypher 就是也就是 Zero 在母基地并不只有他一个特务，这也就指向了或要么是修乙，要不然是 Kaz， 有可能是跟 Zero 有关系，但我们现在知道 Kaz 肯定跟他有关系的。
而且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很有意思，因为那个 Paz 其实是也是和平的意思，然后 Kaz 其实也是和平的意思，他们说叫做和平的两个人都是 Cypher 的间谍，他就说这么一个可能有这么一个暗示在里面，说和平是虚幻的东西。
包括 Galvaz 那个赞勒多夫，就是那个和平行者里面那个教授，一开始那个教授那个魁北克见面，他的名字也是和平。但是他其实做的是也是跟和平没有什么关系，也是一个间谍，所以三个叫和平的人其实都有这种身份，也是有点反讽。
那这个这回备受瞩目的一个新角色 Quiet， 这个静静啊，
静静
是在之前是没有过的是吧？
我们现在说不清楚，就是因为你就预告片来分析的话很难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身份跟过往的一个角色很像，就是初代的 Sniper Wolf， 就是狙击雪狼。这个狙击雪狼的角色是他跟狙击雪狼的，就是 Big Boss 跟狙击雪狼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两个什么时候遇到的，并没有可能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时间点，但是我们看狙击雪狼跟静静之间有什么跟快的之间有什么相似处，他们都是使用狙击的
狙击枪。对
对对对，然后但是其他的其实相似特征并不是很多。
其实年龄上也不相符，因为像那个 Sniper Wolf 的他的设定的话，在八几年的时候最多应该只有十几岁，不可能长得那么成熟。所以说就大家觉得说应该不会是 Sniper Wolf， 但是
一切皆有可能。
对，可能会有些关系，就是这样想。
对，
而且像我个人觉得，然后小岛秀夫在做游戏的时候，总感觉他的合金装备里边的人物或多或少之间都会跟别人有点关系。
对，是，
对，很多。
你看那个，我说那个，就你看那个像，一代里边出现的角色，就是几个动物嘛，像 Mantis
啊，对对对，
像那个也出现了，对吧？
对。
他们说这是 Mantis， 然后说那个其他角色可能也会出现，他们觉得 Focus 小队的角色有可能会全部出现。而且在四代的时候，你看这些名字也是根据这些名字来的，所以小岛秀夫很喜欢把这些人给串起
来，
来
回来去。
对，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到，就是有一个类似于精神螳螂初代的精神螳螂的角色出现，只不过那会儿还没有脱发，是一头红发。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类似于三代的沃尔金少校的形象出现，
是着着火的那个，
头上有角的。哎，说到角了，
对。
关于那个像沃金的角色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你仔细看那个宣传片的话，他身上插着一根根的不知道什么管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然后有些人就说，他说你看那个三代 Vogin 死掉的时候，他其实身上是背着那个叫什么子弹带的，对吧？
嗯嗯，对对对。
你们一开始能看到说那个Vogin 用他的电把那个子弹给发射出去。
嗯，对。
所以他们在说，如果说像那个时候最后Vogins 的时候被雷击了，那身上的子弹是都会打出来的。
对。
所以说这个带着火的 Vogin 身上很有可能并不一定啊，就是说不一定是一个幻想出来的角色，因为他身上这些子弹就好像是那个时候打在身上取不出来的子弹一样。
哦。
就像是一个已经死掉的 Vogin 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幻想吧，也有可能是那个幻想他就是死的时候就这个样子。
嗨。
反正
现在国外论坛就是也反正就是很多玩家对这一作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推测，
嗯，
这个推测现在也是特别多，而且在他们能够找到很确实能在预告片里找到很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包括那个一开始那个莫比迪克那个大鲸鱼的幻象，
嗯，
飞出来在预告片里飞出来把那个直升机给吞没，这是到底是不是
真的？
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只是 Big Boss 的一个幻想？这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而且包括像他
这些人物，
这个名字
啊，
最早不是还是有一个假的？
对对对对对，包括伊什梅尔这个角色在医院里面引导你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你跟他没有任何肢体接触。
对，
还有一个最就是新的预告片里面有。不是，也不够新。就今年E3的预告片里有一个镜头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是应该是从一个，应该是打在一个，我想想啊，应该是一个镜头逐渐转移的过程。
嗯，
一开始你会看到一堆士兵前站着 Big Boss， 但是镜头一转，再转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原来 Big Boss 身后没有人的地方 ，Scott 那个骷髅脸出现了。
哦，
啊，这一个细节就是。大家就在想到底骷髅脸是不是一个真的角色。
哦，有可能是他想象出来的吗？
但是这些现在如果我们在游戏发售之前来谈这些理论就太多了，我们也没法去深入去探究它，我们只是稍微提一下。
嗯，那这个
我们谈到脚了。
对，这个刚才聊到一个脚的话题，因为之前我们看预告片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说这个 Big Boss 脑袋上长了一个脚。
对，
然后有一个预告片里好像还甚至在国外有一些同人作品当中也会是把这个脚能变长这么一个特点给画出来了，但这个脚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等于是 Snake 更恶魔化了还是怎么样？
首先说这个脚的来历吧，这个脚是弹片。
弹片？
弹片
啊，弹片
就是在 Ground Zero 就是原爆点的最后那个 Paz 自爆了嘛。
嗯，
但是他后来又出现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爆炸之后如果我看的维基是在说，我不知道他这个维基是从哪儿来的证据啊，但是就是它是从哪儿引用的，但是我看是Big Boss 全身有108块异物，
嗯，
也就是类似于弹片啊，或者说反正炸到他身体里的是取不出来的东西，他头上的脚就是这么一块。至于这个脚为什么会变长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随着他不断的堕落，这个脚会越变越长，这也预示着他像撒旦的变化。
哦
啊，因为头上有脚的肯定是恶魔的一个化身，
邪恶的一个，
对，邪恶的化身。而且随着他的脚的变成，他身上的血液越来越多。
哦，
包括
还真是、啊，
包括后来小岛贴出的一张海报，他跟静静两个人
浑身
都是血。
哦，
对，
其实他还有一个，我加一句，就是关于脚这个，他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那个有个尾巴，其实。Snake 后面有一根皮带，其实一直在晃。
在医院的场景里面是有的吧？
都有
是吧？
在后面都有，就他那个战术服啊，他后面有个皮带，后面有一根就是松掉的地方，从正中间往下挂。
哦，
对，
有这一点，有这一点。
那这个刚你说。
对，这个然后那个肖德秋夫他说这个是他的尾巴，就是他 Snake 现在是个恶魔的象征意义。那么他的脚是他的，就是他的脚。那么他这个皮带其实他的恶魔的尾巴，他就是越来越像一个恶魔。其实这两个意象是他是一个恶魔的实体化。
对，所以整个故事也就是在讲他变成恶魔的一个过程。
嗯、那等于是这个就在暗示说，这个 Big Boss 在从一个好的一个形象往负面往坏的一个形象。
我们很难说他在和平行者里面是一个好的形象，
嗯，
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佣兵，只不过我们看到他最后做的事情是一个是一个阻止核弹发射，阻止世界全面陷入核战的这么一个事情，
嗯
啊，也就是说他的心智还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和平行者事件中，他是夹在各方势力之间的一个角色，他是很被动的，
嗯，
他是夹在美苏双方的。 他并没有自己主动的去做什么事情，他所主动做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去建立这个国际士兵组织。
嗯，
但是在五里面，我们很可能会看到这个人去主动做一些事情。
那也是复仇了。
对，嗯，其实整个系列里面，就是蛇呀，这个蛇，不管是 Solis 那个，还是 Nakis 那个，还是 Big 就是 Big Boss 吧，他们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有主观驱动力的这么一个人。就是按照自己内心去出发去做的事情。索利斯那个是各种被自己的上司欺骗，然后去指派去做各种事。但是我们看Big Boss 同时他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对。
所以说我觉得 Big Boss 这个形象就是像肖德夫之前说的，就是越来越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人的一个复杂化的形象吧。他不是一个像索利斯那个那么空白的一个形象。他在 MGS5 里边，我觉得会在那个 Snake 在复仇的这条路上会就是越走越远，这是应该是之前看到的那些宣传片一直在暗示的东西。
对，
那可能这些宣传片其实还是在铺垫的一些东西。
是，
然后
对，但是宣传片有没有故意隐瞒一些东西，
哦，
我们也不知道。对，
他喜欢误导人，晓得喜欢误导人，
也有可能是假的，也有可能是错的，可能
就像二代那次嘛，就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觉得在最后一部作品去搞这个，可能几率也没有那么大。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像咱们这回，聊到了 PW，
嗯，
是。
和平行者
Big Boss 在 PW 里是有一个不能说是好人，也不能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形象。
他是有一个转变，就是在和平行者这部作品里面，一开始他是还是你看开场，他脱掉衣服去走向正在训练的士兵，你会看到他身上有一道伤疤，蛇形的伤疤。
对，
这个伤疤是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放了一块备用的东西，是将来在逃狱时候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以这个。身上这道伤疤是来纪念The Boss，The
Boss，
纪念引领者的，
因为 The Boss 身上也有这么道疤。
对，包括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他为什么一开始接受了这个外来的这个和平大学这个教授的提议，就是因为听到那篇录音带里面有 The Boss 的声音，他以为 The Boss 还没有死，他想知道真相。报到最后，他去到 Strange Lab 的那个这个实验室去见到了已经变成 AI 的这个 The Boss， 就是或者说 The Boss 的 AI， 他也是。他拒绝承认这个东西是他的导师的，因为他说他一直在坚持说我的导师已经死了，直到最后他所说的这些，他在经受拷问时候的态度，让这个 AI 最终变成了一个完整的 AI。这个 AI 最后牺牲了自己去拯救了整个世界。他把利用湖的压力把自己整个这个就是把 Peace Walker 沉到了水，承载这个 AI 的这个 Metal Gear 压到了水里，导致最后自己的死亡。在这个时候，就是最后 Big Boss 之所以在 Peace Walker 就和平行者的最后选择接受 Big Boss 这个称号，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终于能够跟过去做一个了结。他觉得他无法理解 The Boss 放下屠刀，放下自己的抗争意识，最后把自己牺牲掉了这个行为。他觉得已经背叛了他，因为他觉得他跟 The Boss 一起训练，一起成长，他们两个都是战士，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自己的枪放下的。但是在 Peace Walker 的最后 ，The Boss 的 AI 是选择了牺牲自己，放下屠刀。把这个，因为如果不放的话，如果他不去牺牲自己的话，这个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就核爆就是全面的核战争就会爆发。所以在这个 The Boss 做出这种选择之后，他 Snake 就是从一个仍然是在追寻 The Boss 脚步的一个人，变成了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在 Peace Walker 最后，其实 The Boss Big Boss 已经有一个转变，心态上转变，他跟过去的自己的导师做了一个诀别。那么他在做完诀别之后，他要向什么方向进发？他如何变成 MG1 里面那个恶魔？这就是幻痛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这个整个幻痛故事最有看点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刚才还想加一句，就是说那个，因为在五的预告片里边，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那个 The Boss 的 AI 那个仓。
对，
等于是在五在幻痛里头也是有可能会出现 The Boss，
肯定会出现，
因为那个配音演员已经确认了说他会出现在那个幻痛五里边，在 MGS 五里边出现，所以说他虽然说已经诀别了，但是后面还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
可能会以闪回的形式吧，或者 不一定是闪回啊，首先很可能，首先那个 AI 就是在 Peace Walker 里面出现的那个 MemoPod， 这个承载了 The Boss 所有历史信息还有他的思维逻辑的这个 AI， 是在在 Peace Walker 的最后，是随着那个 Peace Walker 这个 MG 沉入海中，他也进去了。但是在幻痛的预告片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emoPod 是被打捞了出来，而且是被母基地，是被就是 Big Boss 手下的人去把它打捞了出来。所以这个 MemoPod 等于又活了过来
了，
对，又活了。那他在这个幻痛里面会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包括 The Boss 这个贯穿整个系列始终的一个真正的主角，
嗯，
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主角，因为从他衍生出来的两条意志，分别成就了整个故事的正派和反派两条路线。包括 Solid Snake 这个角色，其实他真正继承的是谁的意志？是 The Boss 的意志。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隔代遗传，他把 The Boss 的所有的对于整个世界的这种态度继承了下来。包括最后他在四代完成了 The Boss 的遗愿，整个世界又归于统一，但并不是以零上校或者是被大首领的这个两个人任何的一种方式，而是以另一种方式。
嗯，
也就是说，最后继承了 The Boss 遗志的是 Solid Snake。
嗯，明白明白明白。那等于说是The Boss 其实是还是会贯穿整个游戏，他无论是他的精神，
从三代开始他是开始成为真正系列的精神内核。
嗯，
在 PW 的隐藏的录音带里面，
嗯，
Strange Love 就是奇爱博士的一大段录音带，和夏娃Eva 的一大段录音带，这两段录音带如果你把它听全了的话，你就会意识到这个角色背景，就是这个角色的故事，其实是整个故事，整个和乾隆电影系列 MGS 系列最精彩的一个人。
嗯，
而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小岛秀夫说过，他本来是确实是想以 The Boss 的故事来作为五代。
哦，
他是想在五代讲 The Boss 的故事，但是他无法说服自己的高层，他觉得就是他无法说服这个产业去接受这么一个故事，接受这么一个女主角。
哦，
所以他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很多他原来的五代的想法都在 Peace Walk 这个录音带里面。
对对对对。那等于说如果说我是一个想了解想开始玩五的一个玩家的话，那我肯定要去先去看一看这个 The Boss 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故事。
The Boss 是一个你要想了解整个系列你就要先去看他。
嗯，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明白。
他的理念是贯穿整个系列始终的，是一个在最高层面上去关照整个系列的各种理念的。
嗯嗯。那还有就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科纳米应该是也放出了很多很多这个关于幻痛的一些预告片，
对，
预告片也好，试玩影像也好，有很多很多东西。然后 Red 老师还有这个院长，能不能跟我们分析分析，说以后这个在新的幻痛里头，你说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会有 Metal Gear 这么一个东西，
嗯，
那新的这个 Metal Gear 又会有一个怎样的结合？
院长先讲吧。
啊，我听见前半句在幻痛里边，然后什么？
那就是这个，每一座都会有一个 Metal Gear 这么一个东西嘛？
对对。
然后那在这个幻痛里头，你说这个 Metal Gear 又跟这个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结合呢？
其实那个我们在预告片里已经看到了好几种 Metal Gear，
嗯，
或者是 Metal Gear 的衍生物，一种是那种很小的叫 D Walker，
嗯，
然后这种士兵在 Snake 手上也有，在苏联的士兵手上也有，
嗯，
这个应该不是最终的Metal Gear。还有一种 Metal Gear 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有一个长得很像一代 Rex 的那么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Metal Gear， 然后但它不完全一样，所以那个有些人拿它来和那个 Zeke 比 ，Zeke 是 PW 里边的 Metal Gear，
嗯，对，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在 PW 上就是发展出来、衍生出来就继续进化的。但是又没有完全就是接近，但是又没有完全达到 Rex 那个水平的这么一个 Metal Gear， 那么我觉得这个 Metal Gear 可能会在和平在那个五代里边有比较大的戏份。
嗯，
而且你看到像 Liquid 跳上那个，其实他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叫 Eli 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就是 Liquid Snake 小时候的 Liquid Snake 跳上那个 Metal Gear 这么一个动作，其实和一代的也是一样的，
嗯，
所以会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比较大戏份，也会让人比较激动的这么一个 Metal Gear。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 Metal Gear 的一个武器，在预告片里也提到过。
嗯，
他说有那个 Cypher 在做一个研究，然后他声称他现在在做的这个东西是一个超过 Metal Gear 的武器。那么这个东西就保密的很好，我们也不知道是一个 Metal Gear 武器还是个是什么别的东西。
嗯，
但是按照之前就是二代的设定，其实 Metal Gear Ray 就是一个超越 Metal Gear 的武器，但是就是不知道这次会不会。
但是在四代里还是输给了 Rex。
对，
Rex是最强的。
是的，
嗯， 然后
所以说能够肯定看到的就是像 Rex 一样的 Zeek 的升级版的这么一个 Metal Gear，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 D-Walker 这样的 Metal Gear 这两种。
其实我感觉从之前的和潜龙电影系列到现在，总感觉这个MG 的这个设计的形象是越来越有一些偏科幻的感觉去走。
对，包括在 Peace Walker 里面是和平行者里面是一个最科幻的，
对，
四种嘛，加上一个是 Peace Walker 本身变成了一个四角怪兽，
对，
也不是双足机器人了，
对，
然后包括在天空中飞的那个其实有点近似于 UFO 了，以至于在主线故事中还有一部分就是那个 Chico 那个小孩把这个照片是放到了外部嘛，放到了引起了那个UN 的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然后派出了那个什么，这可能也是一个就是导致最后那个原爆点事件这个事件爆发的一个原因，就是引起了 CIA 的不满。
然后还有就是五代的时候，应该是五代肯定不是第一次，应该是有一个福尔顿系统，
对，
然后这个系统好像是最早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啊，是在这个和平行者里用的比较多，
对对对，
然后这个系统感觉因为它这个时间年份好像是应该是发生在1980几年是吧？
对，
幻痛是1984年
啊，
幻痛是84年，和平行者是它的9年前。
那幻痛的时候，这个就给人一种感觉，说这个武器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这个越来越奇幻。
这其实也是刚才就是这个系列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吧，就是不管是剧情还是设定，它都会随着根据游戏的要求去进行对之前的修正。
院长想说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到那边还有一个随身听，那个 MGS 的宣传片五的宣传片里面有个随身听是索尼的，然后那个随身听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发售，然后那个他在好像是我记得是 Peace Walker 的
Peace Walker 里面
有说到说这是一个prototype，
过场动画里面有，
对，这是他说这是个 prototype， 不是一个正式发售产品，
是一个原型机，
发售这个，
对，
所以
那个小岛确实是个锁粉，
之前四的时候
啊，
对，四的时候 iPod 的是吧？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也想说过一阵子吧，然后找个时间给大家做一期关于这个福尔顿回收系统的这么一个视频节目。因为我们在查了一些资料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你像到了幻痛里头，就已经怎么虫洞都出来了。
对，不过就是整个系列一直都有很多超自然的成分在里面，包括你其实已经超越科幻的范畴了，有一些，
对对对对，包括像之前 The Sorrow 那种鬼魂的形象。
对，而且它是毫不掩饰的把它放到主线剧情里面。这也是我觉得小岛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这个可能话题有点扯远了。以后我们谈什么第四堵墙这种话题的时候可以再来谈。
对，等游戏正式发售之后吧，然后咱们有时间咱们再坐在一起给大家再聊一聊这个里边的一些不一样的
东西。对，等我们知道了这个系列所有的故事之后再聊可能会更好。
对，然后现在今天这一期节目也主要是想给大家讲一讲说你在玩幻痛之前你可能需要知道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吧。然后如果说有玩家可能还有一些东西听不太明白的话，一个是根据我们说的去搜一搜这些相关人物，另一个就是来我们就看这个时间轴会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那咱们今天也就差不多了。那就感谢 Red 老师跟院长，我们这期先到此为止。
好，
嗯，
最后说一句，
拜拜，
希望那个大家好好玩幻痛。
行，大家拜拜，
再见，
拜拜。
加迪奥常规节目是世界上最不靠谱的游戏扯淡类电台，在这里您可以听到最搞笑的游戏经历，最扯淡的业界观点。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日进行更新，如果您想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访问3w.j-coris.com 关注我们的内容更新，或者在新浪微博关注集合网，您还可以在腾讯微信搜索公共平台 JAMECORIS 或者加入 QQ 群12816808与我们一同分享游戏带给您的快乐。